正觉教团为平实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实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实，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实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见、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问候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三藏菩提之佛典故事，今天要和大家谈谈无常品。这段过去所曾经发生的事，是被收录在《大藏经》第四册第211《法句譬喻经》卷第一之中的无常品第一。习者天地是五德离身，自知命尽，当下生世间，在陶作家受驴胞胎。何谓五德？一者身上光灭，二者头上花尾，三者不乐本座，四者意下汗臭，五者尘土着身。以此五事自知福尽，甚大愁忧，自念三界之中，既人苦厄，唯有佛耳。于是奔驰往到佛所。时佛在奇都觉山十寺中坐禅入普济三昧，天地见佛，稽首作礼伏地，自心三字归命，佛法圣众，未起之间，其命呼出，便至陶家吕母腹中坐止。时驴自解走瓦胚间，破坏胚器，其主打之，寻时伤胎，其神即还入故身中，五德还被复为天地。佛三昧觉赞言：善哉天地，能于隐命之际归命三尊，罪对已毕，不更勤苦。尔时世尊以偈颂曰：所行非常，为兴衰法。夫生则死，此灭为乐。譬如陶家颜值作器，一切要坏，人命亦然。第四文纪之无常之要，达罪福之变，解兴衰之本，尊极灭之行，欢喜奉行，得须陀洹道。欲界的第一天是在须弥山的山腰，东南西北各有一天，有四天王统领，所以 也称为四王天。欲界的第二天叫做刀立天，是在须弥山顶东南西北四方各有八天，最为当中还有一天，总数33处，所以刀立天又称为33天。最当中的一天为天主地势所居，即称为天地势，又名四体还阴。此天之有情，以人间的百年作为此界的一日一夜，若以此天天人的具足寿量为1000岁来计算，换言之，即为人间的3650万年。四体还阴的寿量相对于人间虽然已经是很长了，但仍然是有该舍报的一刻，因为三界之中的任何一界毕竟还是无常。欲界天的常法，这里所说的常法指的是通常会有的现象，当天人即将舍报之前会产生五种现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衰象限。聚舍论之中又说会先有五种小衰象现前。五衰象在诸经论中的翻译是大同小异，此经中说的是一者身上光灭，二者头上花萎，三者不乐本座，四者腋下汗臭，五者尘土着身。其一是天人都有身光，这是报德的身光，天人互相之间可以看到，随其福业功德的差别，身上的身光程度是不尽相同的。第二是天人的头上都自然会有不同的花蔓，花蔓开始自然猥亵的时候，也就是寿算将近之时。其三表现出来的是开始会对自己本来在欲界天的环境宫殿等等不再爱乐，其次是天人的身上啊腋下开始都有臭味出现，其五则是本来天衣色身都是洁净而自然不染尘土，如今却开始有着尘土的沾染。所以当天人看到对方或者是身上的光芒减弱，或者是头上的花蔓自然猥亵，或者是闻到对方身上开始有臭味了等等的状况显示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说对方即将舍报，甚至是逐渐远离之。不论如何，当这五种相貌具足现前之后，此天人必当舍报。四体还阴那个时候也见到了这一些相貌出现，当然就知道自己即将舍报，所以甚大愁忧。为什么甚大愁忧？经文前面说自知命尽当下生世间，在陶作家受驴胞胎，因为是即将要下生而且是受驴胞胎，当然是甚大愁忧。所以欲界天人是视人间旁生道为劣，所以才称为下生。经文中仍然有这样的记载，并不是像台湾某一些法师在他的著作中这么写，经上说如诸天命中其他的天就说愿得生于安乐趣中，他们所仰望的乐土就是人间，人生还是诸天所仰望的乐土，怎么生而为人反倒自怨自卑空过此生呢？他的说法是不如实的，目的只是要人间的众生都不要发起出离心罢了，只能说是其心可异呀。那么这个时候四体还阴只想到三界之中只有世尊才能够救度众生的苦厄， 所以舍报还没有成定局的当时，立刻奔驰往到佛所。世尊，当时虽然入于普济三昧之中，释提桓因见到了佛，二话不说就伏地稽首作礼，而自心三字皈依，也就是皈命佛法僧三宝。这里说的圣众，也表示说佛所说的僧宝，从一般人来看，至少是出果相，乃至说是出果以上的人。正当稽首作礼之间，神士突然离开，就进入了一个自逃的人家，其所饲养的母驴腹中，成为还没有出生的驴子。这只母驴看起来是被关在瓦胚间，作为推动拉胚器之用。可能是母驴当时因为怀孕而不舒服吧，所以自己就咬断了细绳，在瓦胚间中任意走动，就破坏了很多的胚器。主人一不高兴，重打了它，伤到了胎气，小驴因而胎死腹中。此时神士依旧回到正在向佛作礼的释提桓因身中，五衰相立即去除，又可以再继续为第四天主了。那么信心不具足人可能会说，哎呀，好一个神话，有谁可以证明啊？还真的没办法证明，这只能说是信佛语所说了。世尊出了三昧之后，赞叹释提桓因能于隐命之际归命三尊，罪对已毕，不更勤苦。世尊为什么要做这个示现？因为世尊是已经就近断除烦恼障的习气种子，趁大愿的缘故，再回到人间示现的时候，一定是凡有所作，举凡突然微笑，举身放光，故事某甲之类，一定是事必有因。因为要为众生宣说清净三皈依的功德，好让众生发起净信，于佛菩提道上快速迈进。释提桓因由于在现起五衰相之初，能于佛前稽首作礼而自心三皈依，一则是有福报于应生佛前顶礼。因为应生如来示现之时，护法神众可都是在四周守护，没有福德因缘的话，还真没有办法来到佛前，此其一。再者，释提桓因是自心三字皈依，而不是散心三皈依。后者散心三皈依的情况，在我们现在三皈依的法会之中是比较常见的。譬如说，某甲或听说三皈依是有功德的，所以就只是来想要来领受功德，或者是某乙受了亲属的建议鼓励，甚至是要求之下而参加三皈依的。因此呢，在皈依的仪轨之中，正当维罗或大众在唱诵之际，他也跟着唱诵哦。可是其实呢，东看看啊，然后西望望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啊，望望又是哪一个人的仪态比较庄严呢？只有少部分的心念是用在三皈依的仪轨之中，那么这样子的状况，就说那一个人是散心三皈依。然而，如同经文中所显示的，佛事时候的三皈依是于佛前自示三皈，而不是像现在还要有一定的仪轨。一则是因为应生佛已经示现入灭，再者则是 众生的福薄，所以只得借着仪轨来摄受之。所以现在散心三皈依的状况才会那么明显。世尊赞叹释提桓因说，由于可以在即将舍报之际归命三宝，所以最对已毕不更勤苦。说的是因为自心三皈依所得的福德转变了他过去生所造的一分即将下堕驴胎的恶业，所以不更勤苦，而又五德还被复为天地了。这表示说自心三皈依的福德是很大的。三皈依是皈依于佛法僧三宝，现在于佛法中三宝的名相而创造出来的三个宝，嘿，还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哦。佛法僧三者其实是一，因为法是佛所说所示现的，而僧是亲证佛所说的法，所以也是依佛而有而显示的。说的是三的缘故是依于世间法的示现而说的。悉达多太子示现成佛，这是首先有佛，然后再说法度焦成儒等五人，这是佛接着说了法，焦成儒 五人闻佛说了法之后证阿罗汉道，这则是五比丘僧。那么从此之后佛法僧三宝具足，所以说是三。然而应生佛毕竟要示现入灭度的，所以后世就要靠着已经亲证佛法的僧，或只能宣说解脱道，或同时能宣说佛菩提道与解脱道。此时此刻依然是不离开所证的佛法，也都是自心如来之所变现，因而在相法末法时期，虽然说只有僧说着法，但其实仍然是三宝具足，所以才说是常住三宝。释提桓因是亲自于佛前稽首作礼而自心三皈依，所以可以领受到那么大的福德，五衰相立即除去，又可以再继续为第四天主。很多人就是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就鼓励亲属也去受三皈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受的三皈依，其福德或者是功德的差别，就会因人之发心而有所差异了。再者有人想，三皈依的福德那么殊胜，嘿，干脆也叫媳妇儿哦，捧着肚子去为胎儿受三皈依。乃至也想，嘿，家里面的阿妈阿狗可不可以也帮他们报名受三皈依啊，嘿，这个真的叫做爱屋及猫狗啊。可是世尊在优婆塞戒经卷第五之中已经开示说，阿那奔驰叫告家内在胎之子悉受皈依，是胎中子实不成就，何以故？是法要当口自宣说，虽不成就亦能护之。换句话说，因为没有口自宣说，也就是说那一些有情没有自我发心的缘故，于三皈依是不成就的。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受到了护法善神的守护。有一些众生是眼盲而无知的，因为不知道清净三皈依的内涵，不知道三宝常住的道理，不知道受了三皈依的好处，所以不知道应当要受三皈依。可是当众生有心清净三宝的时候，想要受三皈依的时候却被引导到二皈依， 把世尊在人间视线有法纪的佛像灭除，改用声闻剃头着晚衣的声像来取代为佛，此时不再有清净三宝的相貌，只剩下声法的表象而已。世尊视线成佛的时候，既然自己金口所说我在声宿，却为什么一定要说三宝的名相？为什么不说只有声法二宝？为什么世尊所视现的声相是要与比丘声不同？如同前面说，悉达多太子视现成佛，接着说法，度众正果，这才有了佛法生三宝。而且诸佛有十号，其中一号名为阿罗汉。可是问题是，佛世之时也没有任何一个阿罗汉敢说，哎，世尊是阿罗汉，我也是阿罗汉，所以我与世尊的正量是一样的。甚至于说，世尊视线入灭之后，也没有任何一个阿罗汉敢出来宣誓而绍记佛位的。不但是世尊早已经受记当来下生的是弥勒佛，各个阿罗汉也知道说自己的正量是远不及于文殊、维摩诘、弥勒菩萨等，所以没有一个阿罗汉敢造次。可是现在叫做末法时代，就会有人这么做，把佛宝的身相去除，但留表象的身宝的身相，然后所说的法却与佛所说的解脱道、佛菩提道相违背，这当然就是严重的谤法、坏法的因。假如说又因为他的影响力而去误导众生的话，更同时是破坏众生清净三皈依的恶业，因为也会让众生受到这个伤害，有智慧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这一种李代桃僵的做法叫做自坏三皈依，会自坏三皈依的状况表示说这一个人的实心位仍不满足，自坏三皈依之后而造作种种的恶业，未来是受果报之时，只能说是自作自受。加上又以种种方便也令众生成为恶皈依，那这就叫做坏他净三皈依，乃至是在全球提倡这样的做法而误导广大的众生，未来世的果报堪虞呀。世尊最后说了偈颂，所行非常，为兴衰法，福生则死，此灭为乐。譬如陶家颜值作器，一切要坏，人命亦然。世尊这个时候知道四提环音此时是堪能承受大法的时候，所以就为他宣说了解脱道的法要，加上世间法的陶家作业来为四提环音做譬喻。你看，四提环音以净三皈依作为因，然后又听闻世尊的说法，知无常之要，达罪福之变，欢喜奉受，而得虚陀还道。这就说明了清净三皈依是见道的因，这包括解脱道与佛菩提道，同时乃至是成佛的本因。因为没有清净的三皈依，甚至于与所发的四弘誓愿也没有办法心得决定，也就是说会与所发的佛道无上誓愿成无法心得决定了，那就进不了初住位， 更谈不上开始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过程了。所以受尽三皈依的福德是很殊胜的，而自坏三皈依，坏他尽三皈依的果报，相对而言就可以明白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了。今天就说到这里，祝愿大家幸福健康，道业蒙尽，阿弥陀佛。
悟风无误，由钟明老师著，作者借兄弟间信件往来，为兄长略述佛法大义，并以多篇短文辩义，举出释应顺对佛法的无量误解证据，并一一给予简单而清晰的辩证，令人一读即能认清楚释应顺的六世论见解。